们进到一个简单的小课程哈，就是我们每年的开始，每个年度的开始，礼仪年度的开始啊，通常是江陵期嘛哈。开始呢，那个在这之前，那么主教团会从这个罗马的圣部会得到一个礼仪日历，他会从拉丁文翻成各地语言，我们台湾当然中文的嘛。那这个一般就叫礼仪日历，这由主教团负责编辑翻译，那通常是礼仪委员会，然后有个出版组会出版的，那就是每年出版这个小手册。通常每一个修道团体，每一个堂区至少有一本，它是我们每天在举行祈祷的时候，弥撒跟日课必须看的，就像我们要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是一样的。那知道教会在这一天庆祝什么，那这个是个手册嘛，它前面就有一个序言或者是引言，它是教我们怎么用这个手册。我就拿另外的例子，其实每一本小书大书通常都会有一个序言嘛，都讲这个书在讲什么东西的嘛。那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麻烦就是我们不读这个，出版者本身告诉我们这个书该怎么样用，直接开始读书了。我相信啊，这个很像我们现在流行这个做这个 DIY 哈，对不对啊？买东西回来自己动手操作，对不对？大家好像拿就会做一样，开始煮起来了，煮一半过不去了，才发现原来还有说明书的嘛。情况各位一定碰过的吧？对不对啊？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能够按部就班的人，说实在，大概算少数了，我想啊。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实际现象啊。另外一个直接的例子，我们有这个信友导词的手册嘛哈，每一个主日的信友导词，这个也是主团出的。如果你仔细看前面的序言就说了，它是当作为给信友团当作祈祷的范例，你当然可以直接用它，但它基本上是希望当作一个例子，让大家学会以后呢，自己在感恩里面直接做。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两个情况，两个极端，一个是永远不改，就照着念，照本宣科就念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还在为苦难的大陆同胞祈祷，在春节常有这个祈祷，对不对？这样子啊，或者就是我们就自己就祈祷，就凭自己的喜欢。他们明明给了一个范例，73句话而已，请为什么祈祷？求天主怎么样，那我们同声祈祷，3句话很简单啊。我请为我们的国家大选祈祷，求天主保护我们选举顺利平安，我们同声祈祷，3句话啊，不用讲啊。请为我们的国家选举今天政事非常乱，我们需要个英明的领袖啊，开始讲一个做故事出来。你看这大部分是发牢骚啊，或者教训人，那就不是祈祷了，那就不是请求别人帮我一起祈祷。那我们就是本来那个格式很简单嘛，我们同声祈祷，它就是已经包含了异口同声嘛，包含心意嘛，你不要去加什么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不是不对了，不是没什么不对，这就是很奇怪，就感觉到那个很做作，然后讲了一堆以后，还一个为此，本来就为这个来办，为什么呢？可能我不说，你们觉得好像很自然，对不对？你想我们这个语言哈，就是礼仪的语言哈，它基本上应该是诗歌体，精简有力，感动人，说不是一个一般的这个散文啊白话体这样子。当然我们现在讲话不会那么文绉绉的去变成什么文言文，但是基本上这些虚字啊虚词啊没有必要的，应该尽量的避免的，就不用去加，好像你们都不够诚心的，现在大家诚心一点祈祷这样子。你可能可以说我过度解读了，我真听到那些话就说，哎呀，明明就有一个范例，你照这个做就好了，可是大家不知道那个是范例啊，不会真正的 copy， 就觉得那个不够理想或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呢看这本手册的 前面的序言，他教我们怎么用那本手册。通常我相信各位大概不会去直接翻阅那个手册，不过没有关系。但他前面这个是一个对于一般礼仪的哈教会的尝试庆典的解释。我们因为是直接这个扫描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三页开始啊。他首先就是讲这个我们的礼仪也分等级。各位以前曾经听我讲过，讲过好几次了啊。教会的节庆呢分四级。最高的是节日，或者是第一等庆节，然后是庆日，啊，就第二等，然后是纪念日，啊，第三等庆节。那还有一个自由纪念日。我以前说哈，这个纪念日有两种，一种是必行，必须举行，一种是自由。然后平日我把它列为第四等，他现在改了说法没有问题的啊，这个说法无所谓。那你以他这么标，即便只有五等了哈，没有注明的第五等，就平常天或者不列等都可以哈。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教会的庆典哈，最高的是节日，然后是庆日、纪念日，然后自由纪念日。所以没有讲自由，就表示必须做啊，必须纪念的。这个圣人们啊，好，那么弥撒呢就有分专用的，就是这一个场合必须用的专用的，通常在节日跟庆日就会有专用的弥撒经，然后呢有这个纪念日的弥撒，有平日的弥撒，还有这个在这一切之外，我们可以任意选择的啊，譬如说，假如在平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信仰团体的需要，譬如说，你可以为家里面一个长辈奉献弥撒，可能刚好怎么样，就结婚纪念日，说神父们献弥撒，就去降服这个家庭的长辈的婚姻或家庭生活，你可以选一些合适的经文，或者我们可能最常碰到的是，譬如说这个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特别恭敬耶稣圣心的。啊，那你可以做可以不做的，没有必没有说规定非做不可。在常年期的星期六，如果没有碰到任何的纪念日、庆日或节日，可以特别选择圣母弥撒，恭敬圣母。啊，教会以前分得更细，像我们以前方济会的传统，我们在星期二恭敬安多尼，啊，星期三圣若瑟。星期四当然是圣体会圣召嘛，星期五是恭敬圣方济，星期六是恭敬圣母玛利亚，那是各个修道团体不同的传统，在以前衍生的这样子。那我们在最常见的是整个教会里面最常见的是到星期六，在常年期里面啊，没有任何的庆典的时候，我们会选择特别恭敬圣母，我们说星期六特敬圣母日啊，这有一个讲法。但这个不是绝对必须的，是看信仰团体的需要，但一般可以堂区神父就可以决定。好，然后呢，这些不同的弥撒就会有搭配着不同的礼服，它就以颜色来分啊，有绿色的、白色的，白色可以用金色代替，紫色跟红色。所以基本上呢，就是看这个节期啊，我们等一下会细细跟各位。其实通常这个常年期是绿色，各位知道了。那么在圣诞期跟复活期会用白的或金的，然后紫色呢是四旬期跟降临期啊，表达这个悔改啊跟特别的祈祷嘛。那么红色基本上用在殉道圣人的日子里面。好，那么他说常年期的平日就都可以举行任选弥撒。啊，就是在常年期平日，就是那个礼仪的规定是最松散的，可以运用做，就没有什么必须非遵守不可的规则。当然，这个神父基本上也不应该任意选择，通常是看有教友们的要求，或者这个神父有一个特殊的虔诚，那么可以用的原因。好，然后弥撒以外就是日课，日也是一样，搭配这个礼仪等级会分节日的日课。庆日的日课，那么节日是一定有专用的啊，庆日有庆日的日课，通常大部分是有专用的，平日还有纪念日有它特别的念法。我们跟各位曾经上过这个弥撒总论跟日课总论嘛，我还有印象的话大概就都已经谈过这些东西了。这第一个跟各位谈到这个节庆的这个等级的。好，我们看这个礼仪的日子啊，怎么样分优先顺序。就是我们一年里面有这么多不同的节庆，前面讲的这个节日、庆日、纪念日、自由纪念日到平日，好，那是一个总则，分成五大类。 节日、庆日、纪念日、自由纪念日跟平日。那现在更特别的每一天，我们怎么看它的优先顺序？好，你看到这个是按照最高的排到最低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越先讲的，它越是必须进行的、不可更改的。那越到后面讲的，就越弹性越大的。好，第一个就是救主受难跟复活的逾越三日庆典，从圣周四主的晚餐的弥撒，一直到复活主日的第二晚祷，就是主复活节当天的晚上的晚祷。那因为我们节日有从前夕开始有个晚祷，那叫第一晚祷，那当日叫第二晚祷，这么讲。好，所以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动的，是整个教会礼仪的最高最优先，就是耶稣受难跟复活，那逾越三日庆典。你算一下哈，四五六日，哦，是四天吗？四天，但这个你不用去，这不是一般的算法。那星期四晚上开始啊，到了星期天这样子。好，我们就是反正一般我们讲圣周四、圣周五、圣周六。那么这个六，因为夜已经开始，这个守夜礼起，它跟主日那连在一起的。好，其次是耶稣圣诞节、主显节、耶稣升天节跟五旬节主日，换句话说，圣神降临节。然后有降临期主日、四旬期主日跟复活期主日。好，这特别的是圣灰礼仪星期三，可能非常高的等级的啊，所以是它基本上是跟这个圣诞节是相同等级的，换句话说是不可以更动的。然后圣周星期一到星期四，然后包含着复活八日庆典，这些日子的简单讲，它的弥撒跟日课都是固定的，不能更改的，按着教会的礼规来诵念或者举行庆典。好，然后第三个是这公用日历中的主基督的节日，譬如说耶稣被献于圣殿，或譬如说我们叫做耶稣显荣8月6号，或者光荣十字架，这样子直接跟耶稣有关的，然后有圣母的，然后是圣人的。那么在第一等的庆节里面碰到圣人大概不多了啊，叫圣母、圣若瑟，然后有这个伯多禄跟保禄的殉道的，然后有一个特别是追思以往日，各位知道是11月2号啊，你看这个是等级非常高的，这是在11月2日碰到主日的时候，碰到因为11月2日是长年期嘛，对不对？碰到主日的时候，他弥撒要做追思以往的弥撒。所以已经超过组织了等级上面啊，当然这个可能一般教友们不会去担忧，神父们自己会按照这个日子做，很简单的。但你知道它的重要性啊，在教会的礼仪重要性里面是排序是非常高的。然后是这个专用日历以下的次序啊，它是什么？是地方或者城镇的主要的主保节日，或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有特别献给谁的话。那譬如说我们这个我们台湾跟我们中国比较没什么特别，都是献给什么大圣若瑟跟圣母，没什么太特别这样子，对不对？那譬如说像这个意大利啊，献给圣本笃，或者德国献给这个伯尼法修斯啊，伯尼法，就这个太这些地方特别的，那是一个特别的重要的地方。那地方跟某些城镇，比如说某些城镇可能有某一个圣人在那边真正生活牺牲过，像这个我们在11月11号祭的那个圣马丁 Martin Tour， 在法国的图尔教区，就是他们特别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好，然后有圣堂本名的主保日，我们知道什么方济堂啊，什么耶稣圣心堂啊，或者是圣母升天堂等等的，那他们的碰到这个日子他们是特别的。然后是修会之本名的主保或会主或主要的主保日，这有趣啊！修会的主保没有问题嘛？啊，修会的会主没有问题。像我们方济会就是圣方济的，是我们10月4号，对方济会士而言就是节日，对普世教会一般的就是纪念日。 就差了两级。好，这个修慧之本名祖宝啊，就是有些修慧他们取的名，比如说圣母往见慧啊，听过吧？会或者说无染原罪圣母会，传教修女会，那么当然就是用圣母的原罪，就十二月八号他们的修会的会期的日子了，或者是圣母访亲的日子，五月三十一号，他们就变成他们的最重要的日子，在普世教会当做庆日，就第二等的来庆祝。但对他们，因为他们修会本名的日子，主保就变成这个真正的节日了。好，我们看这边有一个红色的括号有二，对不对？啊，前面上面一个括号一，就是注解嘛，对不对？看到了吗？我们第四国字的四下面有一二三四，在阿拉伯数一跟四都有一个注解。我们看看注解，翻在下面一第五页，他说什么？地方或城镇的主要的主保节日呢，是他要先庆祝的。他说什么？他说修会的会师也应该举行。本来这个教会的结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有这个圣统制教区，本来教区嘛，主教、神父、执事啊，三级的圣职人员。然后呢，这是教会正统的。然后有一些特殊团体，我们在修会，特别的原因举行的，我们说过奉献生活的。好，那这个。那他们自己的一些传统或他们的权利跟义务，那这边就说了，如果你我们碰到了这个地方的城镇主保，那么在这个地区的修会的会师也必须庆典，他不能例外，除非有别的特别规定的话，就他也应该庆祝的。假设这个地方啊，譬如说在德国，他们每年庆祝圣波尼法爵他的国家的这个庆典，那么在德国境内的全部的修会，不论什么修会，也都应该庆祝，当节日来庆祝，这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个祝贺。然后这个第四个是修会的本名主保或会主或主要的主保日，它的注解是在这些庆典当中啊，只宜有一个作为节日列于日历中，其他两个庆典就作为庆日。如果会主只是征服，则以庆日来纪念。像我们圣方济有很多可以庆祝的啊，方济升天是一个，方济应五伤是一个，你还讲的方济悔改可以是一个，方济大殿的祝圣也是一个。好，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当做节日啊，别的呢最多是庆日。我当我们说，当就像我们说，我们十月四号圣方济升天，我们当做节日，所以我们在九月十七号方济应五伤，我们就是庆日而已啊。最简单的讲，就是在节日的弥撒里面必须念信经啊，必须念信经，然后呢在庆日就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在里面，我们讲会读到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弥撒总没有讲过的，就说了。但有些修会呢，他的会主或只是个征服，没有被教会公开的宣圣，他就不能当做节日来庆祝 啊，只能够做这个庆日，不能当节日，只能做庆日，就只能在第二级的等级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拼命的求天主让他们会主当圣人啊，这样子。当笑话说吧。好，我们看第二排序排第二的啊，这个最大的国字的二啊。好，我说公用日历的主基督的庆日啊，节日完了，现在变成庆节的庆日了。好，你注意的前面这个第一大项里面分的这个。哎，这怎么讲？这个大国字，这个小国字，一二三四，对不对啊？怎么讲？我不知道。那么前面都是当做节日在庆祝，所以十一王是很重要的日子。现在我们到第二等了啊，庆日。首先是指公用日历中主基督的庆日。刚才跟各位提过了一些特别的例子嘛，比如说光荣十字架，比如说耶稣显荣啊，比如说耶稣被献于圣殿啊，这些日子里面。然后是什么？圣诞期及长年期的主日。那你注意到啊，圣诞期跟长年期啊是一样的，比起圣诞期，比起降临期是低了一级啊。注意到了没有啊？注意到前面讲的这啥？对，要圣诞期其实主日我们很少碰到了啊，因为我们在圣诞节之后的主日，我们通常第一个就变成了。圣家节嘛，那是教会后来宣布的节日，然后呢再往后呢就变成什么主显节，除非因为这个特别日历的浮动的关系啊，在这个圣诞节跟这个主显节之间有两个主日，两个星期天的话，你可以碰到一个圣诞节主日，要不然就这个要看每年的日历的浮动的关系这样子。好，第七，公用日历中的圣母及圣人的庆日。那圣母就非常多的了哈，这个就不用再提了。这个啊，圣母升天啊，圣母领报，圣母访亲，很多东西。好，然后有这个圣人的庆日，不同的教会所庆祝的圣人。好，然后是专用日历中的庆日。好，公用跟专用有什么差别？公用就是指全世界一样的，专用是指某些特定团体使用的。像我们方济会，我们有这个。礼仪日历主教团出的公用日历，我们还有方济会专用日历，这是方济会以外团体不必知道的，也不用庆祝的，是我们要庆祝的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得到一个特别的权利，可以用啊我们的修会的，因为我们庆祝我们这些圣人什么东西这样子。好，这是专用日历的有下面的次序啊，首先是。教区的主要主保日啊，每一个教区应该有一个特别的主保。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解啊，第三，修会会士也应该庆祝，甚至于为了牧灵的理由可以当作节日。所以，如果这个教区有一个特别的主保，譬如说啊，圣经大学，那么他们也可以这个教区可以在这个日子里面特把当成一个节日来过，也可以的。好，然后是。主教座堂的奉献周年纪念日，通常这通常是一个真正奉献并且被祝圣过的。各位常看着在祭台上、在墙上都抹了油的啊，这个很复杂的这个祝圣圣堂的礼仪。那每一个教区的这个主教座堂的奉献日，那这个我在台湾的印象里面，我还没有过这个日子。当然我没有在主教座堂这个服务过嘛，哈，我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说本身还记得他的圣堂的奉献日啊，这个，哎，我这个小信德还蛮怀疑的了，还蛮怀疑的，哈，啊，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应该要庆祝，因为这个是整个地方啊最具体的这个教会的小单位，这个教区它应该特别纪念的，好，然后地区。省、国家或比较大的地区的主要的主保日，如果有的话，哈，啊是第四是啊，除了上面的四条以外呢，修会或会省的本名日、会主或主要的主保日，好，修会或者是会省的，就是本名就修会，我们在每一个像方济会嘛，我们就十月四号，然后呢，像我们方济会在全世界大概有九十几，将近一百个 entities， 我们最最展现是一个省，像我们今天叫中华省， 中华人是按照地名来分，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我们是中华之后省，我们是，其实我们纪念圣母元后在8月22日，那这一天对我们会省就是节日，就是我们修会的在这个地区，在台湾这个地区过去很大，现在只剩台湾跟香港了啊。在台湾、香港这个地区，我们的主保是中华圣母元后，我们就在8月22号，那这一天我们当做节日来庆祝。这是我们的日子，所谓这个这边所谈的这个会审的本名日，然后会主的主保日一样。好，然后是圣堂特别庆祝的其他庆日，看这个圣堂愿意有什么特别庆祝，这个比较少见了，真的。然后教区或修会专用日历当中的其他庆日，啊，教区里面或修会里面会特别定的一些日子里面，像我们方济会，比如说我们会特别庆祝这个圣方济的大殿啊，方济在落成的祝圣日子，我们在5月24号会记这个日子，就是看这个各地的，就是变成比较私下的传统里面了。好，接着是最后面是12月17日到24日的江陵期的平日，圣诞节的8日庆期，然后四旬期的平日，好，这也是一样，属于这个第二等的。你注意到这个圣诞期的8日庆期啊，就相对而言比复活期的8日庆期就低了一点啊。然后呢，12月17到24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就是耶稣圣诞前9天嘛。通常我们过去的老传统会做圣诞9日敬礼，现在在这个灵神父堂区也有圣诞9日敬礼，就是根据这个来的，不是我自己想做什么东西。就是根据这个本来是有这个传统的，那我们就会做这个。那今天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想麻烦教友啊，这个是看怎么样看。但你不可能在平日天做一个特别的敬礼啊，就是还要要求教友来的很多，那个是有点过度了啊。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应该是提供。我常想一个教会的服务的人，一个神父，他大概最核心就是带领大家祈祷嘛。那我就应该优先做，所以我这个我还蛮喜欢的这样子，所以我会平常我会尽可能的会做这样的服务，跟大家一起这样子。好，然后注意到四旬期平日，好，你看啊，第三点看什么是公用纪念日的必行纪念日。好，你这个直接从9到10的差别就明白了，四旬期平日是比纪念日高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了，到了四旬期，所有的纪念日都不纪念了。因为四旬期平日比纪念日更重要，这你现在看等级就很非常清楚了。你各位回忆一下，你回忆我们在这个日课总论讲过的，在四旬期的在练日课的时候就不去庆祝任何的纪念日了。好，然后是第11个专用日历呢，会有这个必行纪念日依下列的次序。好，地方的、教区的、地区的或省的、国家的较大地区修会及会省的次要主保日，就不是最主要的了。那我们大概在台湾这个传统啊，真的不太明白有谁在举行，在一个教区里面除了主要主保还有一个次要主保的，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例子，各位有知道可以私下给我私讯一下，增加点见识吧，这样子。但是在国外比较传统深的地方，他们就是以前教会里面百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的1000多年，他们会不断的有一些寻求一些，比如说这个地区可能就有出了2-3个圣人，本地的嘛，他们有一个最主要的，然后有一个是次要的，就是也特别庆祝这样子。好，有这个圣堂专用的必行纪念日，跟这个圣堂有直接关联，他们定为必须举行的纪念，这个大概我们台湾都很少碰到这个例子。还有教区或修会专用日历的其他必行纪念日，在我们修会的日历就非常多了，非常多。我们修会里面有非常多，譬如说我们修会对于像我的主保圣文德，那他就是一个在对修会而言是重要人物嘛。我们的专用日历就变成第二的，变成庆日。啊，圣方济是节日最高的，然后圣文德是庆日。那比如说圣迦兰，第一个跟随方济的女性，对我们也是庆日，但对加拉会就是节日，啊， 因为他们的真正的全部的主保，他们的会主这样子。那一些别的，像我们在庆祝圣安东尼，在我们教会也是方济会当做庆日在过。那一些别的比较更小的一些圣人，像我们讲最简单的，我们现在这个，譬如说前几年刚被宣布的征服雷永明，在我们这个台湾香港地区啊，那方济会是跟着教，现在因为跟台湾上有关嘛，我们都是不论是教地方教会或者修会，我们都当作纪念日在庆祝。那本来是1月26号他去世的，本应该那一天庆祝，那天因为已经碰到了中途地茂德跟地铎的纪念日，我们就把它移到1月30号庆祝，教会可以定这个日历啊，这是个原因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修会跟教区里面有这些跟修会的专门的日子。好，那么这边有一个注解第四个啊，说专有纪念日就优先于一般的自由纪念日，就是特别专门的团，他们有他是比一般的自由纪念等级要高的，换句话说他应该是必须做的了这样子。好，然后第十二啊，就自由纪念日就按照弥撒经书总论跟日课总论所陈述的原则啊，如果遇到12月17到24日之间，碰到圣诞八日庆或四旬其中，可以按照特殊的规定举行。基于同样原则，必行纪念日遇到四旬期，可依照自由纪念日举行。就是可以，基本上是不过的，基本上是在四旬期都不过。那你有特殊理由的可以庆祝。好，然后第十三点啊，就是江陵期开始啊，到12月16日的平日啊，你看一下这个，我们前面在第9号里面是12月17到24是一个等级，对不对？江陵期，然后有前面是从江陵期一开始到12月16号，所以江陵期分两个阶段啊，12月16号之前跟12月17号开始，那这个平日的差别是有差的，后面的是比较隆重的，前面的啊，就一开始到12月16号是等级稍微低一级的，然后圣诞期内的一直到从1月2号到主显节以后的星期六的平日。好，我们知道圣诞八日庆到1月1号结束嘛，对不对？从1月2号是一般的圣诞期，圣诞期是到主显节后的星期六，主显节后的主日就正式开始长年期了，通常是耶稣受洗节。但是这个就是从这个1月2号一直到主显节以后的星期六的平日，这也是一个特殊应该值得庆祝的。然后是复活期内从八日庆期后的星期一到圣神降临节前的星期六，简单讲就除了复活八日庆期以外的所有的复活期的平日。然后最后呢是朝年期平日，最等级最低的，在庆祝里面，就是那越我们越后面讲的呢，越可以在前面有一些别的理由就可以跟动，可以取代，可以变化。越前面就越优先庆祝的，像我们讲的是复活三日庆典是无论如何是不可以跟动的。我再跟各位谈一下这个，我马上要到这个江陵期了嘛哈，它分两段，12月16号之前，然后17号之后。十六号之前，他其实是期待耶稣将要来临，是末日的将要来临，是来要审判我们的。我们期待这个真的耶稣基督来这边做王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期待公审判，期待世界末日。从十七号开始呢，就是纪念这个圣诞节将要来临。换句话，我们是去纪念耶稣在历史当中曾经来过嘛？我们好像回到那个耶稣来临之前的那个心情，期待他在历史中的来临。所以，你今天如果讲一些教会的传统呢、啊，譬如说，我们今天也说在圣诞装饰跟圣诞布置，那基本上应该从12月16号晚上，甚至于17号才可以开始。点灯啊，布置啊，这个之前应该等死了。 讲俗话，讲俗话。但我们今天不管，我们今天跟着这个社会走，对不对？像菲律宾九月一号已经开始了圣诞歌满天飞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台湾是一样，你现在大概在走在路上已经开始听到圣诞歌了啊。我那天我前几天听到什么这个陈文茜的节目吧，啊，每天晚上五点钟的收音，他已经开始在播圣诞歌了。啊，就他们每天都给别人播的，播好吧 ，whatever， 播随便他嘛，对不对啊？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庆典。那如果我们真的要维持基督徒的特色的话，特质应该跟着这个做。说跟你们的堂区的这个，你可以先做一些布置，稍微这样简单，不应该太铺张的，不应该。那12月17号以后开始，可以慢慢的一天一天加，一天一天加。其实那个是可以透过这些环境的布置啊，灯光啊，这个装饰啊，让人会越来越期待。你知道摆在这个地方摆一个月，到圣诞节都没，我觉得没感觉了嘛。当然每个人的可能主观的感受不一样，但这个其实是真的哈。就特别讲核心的话，我马上要到了哈，这两个礼拜你就注意到，你特别请你们去参，如果你去参加平日弥撒的话，你就知道，你就听那些一开始的。三年级一开始到12月16号那些读经啊，它基本上的选经都是选末世审判的经文，那福音都是耶稣关于末世的预言。但是呢，从12月的17号开始，那个弥撒里面大部分是以赛亚先知书，就是救主要降生的。那福音你就开始读了，就是马窦福音跟路加福音这前面的几个这个准备耶稣降临的经文了。也譬如说很清楚，你在每年的12月17号，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这个12月17号在一个大团体里面，大的修会团体里面，很多神父们共祭，比方轮流主祭嘛，对不对？我们都会看谁那天会中奖。如果来一个外籍神父的话，12月17号我们读马窦福音第一章，读了个族谱，你就念了个七下裂嘴的，不知道谁是谁，我常常开玩笑的，很有趣的，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已经进到了在历史当中里面期待耶稣降临，从那个族谱里面开始叙述，是很直接的。如果我们真的在弥撒里面哈，就每天的弥撒，每天的日课，如果真的投入注意那些经文的话，其实它经文本身跟我们讲很多话，它真的讲话的。其实我觉得蛮遗憾，我们今天大概一般的教友啊，可能。能够去等待这个神父讲道理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大家都希望在弥撒里面听神父讲一个好道理，其实他忘了哈，这个神父正道当然是他的职务，他应该做好，但那只是整个感恩礼的一小部分。感恩礼全部，那整个本身全部的经文礼仪，它本身就很丰富的材料，很大的力量，可是我们就是跟不上，我们就跟不上。那很可惜这样，但是我希望这个读的各位可以慢慢的能够比较能够进到那个礼仪里面，会对礼仪很感兴趣。好。